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小组诗班的献诗，这首诗带领我们进到灵里面的敬拜里头。我非常感谢主，尤其在最后我们可以一起唱，我们可以起立，我们在这里唱说用我的生命来敬拜你，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活着可以侍奉神敬拜神，就像保罗说，我活着或者我死了都是主的人，我要来敬拜我的主。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佛特利小组的关怀小组的聚会，他们这个小组今年设定了一个目标，大概每三个月四个月会有一次，三个月让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来彼此认识，来分享生命中的一些经历。昨天晚上我听着这三十多位弟兄姊妹一个个的站起来，我们轮流主持的弟兄说一人讲一分钟，或者你要多讲一点就讲两分钟，那我听到的实在是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很多弟兄姊妹年长的，可能我平常没听他讲话，可是当他站起来介绍他来到教会以后，神怎么在他身上的恩典，哎呦，我心里面真是发现，原来这一位老弟兄或这位老姊妹或者这一位年轻的弟兄，原来他在主的爱里面受弟兄姊妹的帮助，他们有许多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看不见的弟兄姊妹是这样那样的关怀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他们的信心得到激励。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身为在神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礼拜天来聚会听神的道，当然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肢体的关怀、肢体的彼此的勉励里面，我们生命能够被主摸得更透彻，我们更感恩，更愿意付出。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你，我相信我们中间90%的人都有在关怀小组的名单里面，每一个关怀小组的负责的组长们，他们都很尽心的愿意有一个聚会，三个月能够一次，这个不多啊，三个月我们能够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一起，我们分享生命的感受，这个是对我们成长，你学习付出，你学习接受，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一家人有苦有乐我们一起分担。那这里我就顺便再提一下，因为五月份我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一起报名参加别的教会，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他们准备的一个家庭退休会，我今天想借此我再鼓励弟兄姊妹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离开，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能够你的小家庭或者我们大家庭，我们这个天成教会能够聚集有个三天两夜能够在一起呢？我常常看到很多的父母们在暑假或者孩子的这个春假的时候就安排了出去旅行，结果回来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又累呀、啊，觉得累得半死，又花钱又生气哦，在外面有时候的，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可是那确实是很辛苦。可是我们这我介绍的这种教会的退休会呢，我们开离我们教会一个钟头，离这里一个钟头的车程，我们到那里以后行李摆下来，用大学的宿舍，我们可以在餐厅用饭，然后我们就三天两夜在那里，早晚全家一起领受信息，中午说英文的年轻弟兄，说小孩子有人照顾有人教导，英文组也有人带领他们学专题，我们大人我们中文组的早上跟晚上有中英文的联合的信息，我们全家可以坐在一起，中间还有分组讨论，晚上还可以彼此玩导带导，这样的一个充电 让我们肢体彼此更深的认识的机会，实在是必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去经历，应该去把你的时间拿出来，而且没有花你什么时间，那是Memorial Weekend， 本来礼拜一就不上班，礼拜五晚上报道，所以没有花到我们额外的，那么费用也是非常经济的，就是成本会，就是你吃饭在外面吃也是要这个钱，去那只不过花一点晚上住宿的跟一点点大家一起生活的一些开销。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从心里面我在劝大家，从下个礼拜开始那个网站就开始接受报名，所以你可以上网报名，或者你来找我，我帮你报名。我希望我跟他们联络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哦，我们教会不能够帮助你们分担什么什么服事，我们就是来享受的，来听的。他们说欢迎你们呐、啊，天成教会，我们巴不得你们多人来。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你把假期拿出来，我们在那里一起学习，一起分享生命的恩典，一起祷告。那么三天两夜，我们在那里能够来体验神的话，有三个原因，我鼓励大家一起去。第一个，我说过，我们生活太忙了。你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在路口十字路口，它为什么需要有一个 stop sign 吗？它需要有一个 pause， 要让你停一下。我们有时候忙到你自己跟家人讲话都没有时间，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你不知道你太太，你不知道你的丈夫心里面想什么。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需要有短暂的重新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过我们需要有大家庭，有小家庭，尤其你们全家可以住在一起，一起吃早饭，一起吃中饭，吃中餐，然后跟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我们散步，中间有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在那里，太好了。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可以专心的学神的话。如果我们去的话，我可以听到三个不同的讲员，或者两个早上的信息。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什么？他为什么在我生命中做主？他可以有三堂的信息讲一个题目，晚堂又有另外一个西国弟兄讲三堂的信息讲一个题目，下午还有专题你可以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考虑，我希望我们多有人去，这是你蒙福的机会。好，我就用了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个。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律法中的因信称义。为什么要讲律法中呢？因为犹太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保罗写的对象是当初在初期教会里面成立的教会，在罗马。当时的教会的信徒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不明白，对旧约也不太清楚，那么同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又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清楚，对他们祖宗蒙召的历史很清楚，因此他们瞧不起外邦人。那当那个时候教会成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说法，对于异端，对于一些真理，甚至对于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的一些说明辩论，就会使得当时的信徒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叫做福音。所以保罗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前五章里面，他要对犹太人跟外邦人来讲，我们所有的人是怎么样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从一个罪人然后被引到福音里面，他就难免要提到旧约的律法的历史。所以接在我们上次没有谈到三章的，我们把它补上来，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的这些光景。我们一起来，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告诉犹太人说你们我们不要讲外邦人犯罪我们也犯罪而且上一次我们说到他告诉犹太人说律法只不过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律法不能够使我们讨神的喜欢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只能照出我们的污秽那这时候犹太人他们可能要问了那这样说来那神干嘛拣选我们呢、啊？神把摩西把律法给我们那干嘛呢所以保罗说 No, 你慢慢先不要急我告诉你凡事大有好处我们犹太人呢神看重我们犹太人保罗自己是犹太人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性因为我们的忠心所以神可以把圣经圣言交托我们把律法交托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到现在2000多年了能够守住摩西的律法能够亡国2000多年他们还能够保持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这是神看重他们所以神把律法把圣经的话借着他们表现出来所以犹太人是有长处的那么人都是虚谎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要想出来的是说犹太人他们先得到了救恩可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太骄傲了他们或许不在乎这个神的一再借着先知的警戒所以他们离开了神到最后神说够了我既然先使用你们你们不能够遵守我的命令我现在要把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么犹太人可能会有一个讲说那这样子神是没有办法了是无奈了我们不替他做所以他去找外邦人这些是我们认为是狗的是次等公民的其实不是保罗说不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本来要用你们犹太人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可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仍然可以用你们做卑贱的器皿做另外的用途神不是没有办法神乃是在历史的救恩的次序里面他要先后的问题他先借着犹太人来显出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保罗对犹太人先让他们知道了不是神不行而是神有他的计划那么接下来保罗又告诉他们说我们一起来5节到8节来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呢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这话这的人定罪是应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红字是怎么说犹太人就说那这样子哦我们不好所以神把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我们常常讲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对不对那还没有这么像犹太人这样讲那这样我们要拿功劳啊哦因为我们不对因为我们抵挡神所以救恩才临到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应该感谢我们神啊你也应该给我奖品啊因为如果不是我这样救恩根本就传不出去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什么许多人会在自己的错误上来找别人的责任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上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我们讲好像当笑话讲有人走路不看路摔到水沟了踩到东西了他骂撞到电线杆了说 电信局为什么把电线杆弄在这里对吧在自己的错误上找别人的责任我们家里面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习惯有时候不自觉的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我们为了爱小孩尤其这个 父母的，现在如果有独生独女，这个爷爷奶奶来带的，那个小孩乱跑，你叫他在这个里面不跑，他在这里乱跑，他撞到了墙了，你告诉他说打那个墙壁，这个墙不乖，墙干嘛在这里，这个玩具在这里，这个椅子不乖摆在这里，我们没有在自己的错误上来找自己的责任。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练了一首打油诗给大家轻松一下，那首打油诗叫做太太永远不会错，太太永远不会错，他怎么说呢？他说太太永远不会错，如果他有错一定是我的错才造成他的错啊，这个丈夫很好啊。太太永远不会错，如果他不认错我却坚持他有错，那更是我的错。总而言之，太太永远不会错。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推，我们有时候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家庭生活的时候，儿子儿女中间的时候，真的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错误上找自己的责任，我相信人际关系的问题会简单很多。我们都在这里学习，我也相信我自己也需要经过很多的对付。不过在这里犹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他们在狡辩，人需要为自己的不义来负责任的。如果神那样发怒，他是在发怒中间来审判的话，那叫他就不对，他必须很清楚的指明我们的错误。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告诉犹太人的历史了，他要来讲啊，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说是因信称义，这个犹太人都很清楚的。我们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来。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就以上。所以保罗一方面来告诉犹太人说，我们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是他告诉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神确实借着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他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称义。那么犹太人他一直都是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骄傲的，他以为说亚伯拉罕是神仙借着亚伯拉罕把他们的孩子都行割礼嘛，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割礼而称义的，他是这样，他是靠行为来称义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他说不是，他说他不是，他乃是因为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到底怎么说呢？犹太人为什么他们的观念里面确实是亚伯拉罕他是跟神立约，他就行了割礼，所以历世历代他行割礼就是男孩子第八天要把他的生殖器上面的包皮要割掉，这是一个洁净的有代表性的我们与神立约的记号。所以犹太人世世代代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这是神先启示我们的，我们也用这个来表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神看我们就是他的选民呢。那保罗却告诉他们说不是，不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怎么说的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会讲引述一些历史。在这里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来看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在8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他是神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从12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出来，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拜偶像的地方出来，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他是75岁。他在路程中他蹉跎了10年，他信心软弱， 他十年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所以等到他父亲死了，他也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他有两次，他因为饥荒，因为他害怕没有食物吃，他跑到埃及去。他在两次他不认他的太太，他想靠着他太太的美貌来保住他的生命，结果差一点让别人把他的太太拿走了。所以当他的信心里面不是没有软弱。那么一直到他85岁的时候，神主动再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向天观看，看这个信心有多少，那么你的后裔就要如此。那里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要注意，这里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啊。他虽然心里面也在后来也在想说，哎，我都已经这么老了，我的太太也不生了，那怎么这件事怎么能够成功呢？可是当他在85岁，他刚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仙第一次带他去看那个星星的时候，他心里面这里说他就相信了。当然后来他越想他越不想，就软弱了。又过了14年，他又过了14年，他发现说我还没有孩子，所以他里面就开始低估了。所以到创世纪17章的时候，当他99岁的时候，神啊在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们要受割礼。然后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就与他全家的人就行了割礼。所以你看到这个次序吗？在85岁的时候，他是先信神的话；到了99岁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行为来印证神的话。他信在先，然后到那个时候，他当天当神跟他说我要跟你立约的时候，他那一日他就行了割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信心，信心一定有行为，可是你信在前面，你行为跟在后面。亚伯拉罕他的了不起，我觉得他这一点让我们能够作为信心的祖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中间这14年里面他是有软弱，可是当他跟神要立约的时候，他当天马上就去做。这是我们真的要提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的话，当神的话光照你的时候，当讲台的信息或者你自己在读经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当哪一句话摸到你的时候，你是正当那日你就去做吗？还是我们就是听了，哦对了，神说要去跟弟兄和好啊，是的，应该的，和好大家都不要生气，那就算了，哎呀算了，事情已经过了，就让他去吧。神说正当那日，当然我们说我就去，我主动的要去跟弟兄和好，弟兄不理我那怎么办呢？没有问题，你的这一部分，你做你的这一部分。当神感动你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拖，你必须马上顺着这个感动你就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信心，你越想多你就软弱了，马上就有声音来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就不要拖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来看的时候，所以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乃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信心产生行为，也这也就是第4章里面这里来讲的。他说做工的，我们就一起来把这段经文第4章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唯有不做工的只剩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你看保罗马上又举出犹太人里面历史里面一个他们都知道的君王大卫，他说大卫他是有福的，因为他写的诗篇里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大卫一个君王，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奸淫的罪， 犯了大罪，犯了谋杀罪。可是当大卫一直不认罪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就陷在黑暗的里头。诗篇三十二篇说，我不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枯干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有一个罪你不认的时候，我必须诚实的跟弟兄姊妹们来讲，如果你犯了一个罪你还觉得无所谓，那我真的要警告警戒弟兄姊妹，你要在神面前要审查你到底圣灵在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当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来告诉我他们犯了罪，可是他们一犯了罪，那个罪就让他跌到黑暗的里头，非常的非常的让他的情绪整个人站不起来。如果你愿意跟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分享你这样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来相信主的话。神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能认罪能够赦免蒙神赦免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约翰一书第九章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吗？所以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认为说我今天活在这样的痛苦里面，我为着罪，这个罪一直来控告我，我摆不掉。其实我们要往前面再看一步，你这个你现在在黑暗里面，可是你相信神的话，你勇敢的跟他认罪，你愿意有一个祷告的同伴来陪着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相信，你要相信，马上就有光明就在后面。圣经里面多次说，一树虽有枯气，早晨便必什么欢呼，黑夜就要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福，我们今天讲的有福呢，事实上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福，乃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是蒙神的他的救恩的。所以我们甚至看到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福气八福呢，都是指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正常。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亚伯拉罕得称义的时间跟行割礼时间，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把它练过去，第九节来。如此看来，这福是单给那受割礼的，不是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好，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好，接下来还是我们接下来读来。作为他未受割礼时候称义的信，叫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受割礼而信终基的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这一段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读一下什么割礼不受割礼，你就迷糊了。不过经过我们刚刚这样的讲解，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更清楚。这里我已经说过，他其实有信心的时间，被神肯定的时间是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可是他行割礼是十四年以后，以证明他是因信，是先因信而不是因为行为。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既然信了又要叫他来做割礼呢？这有两方面的意义。刚刚我们已经想过，第一个亚伯拉罕 是在神立约的当天行的割礼，表示他的信而顺从。所以要由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受割礼的人的父，这是第一点。因为他用行为表示出来，所以这些犹太人当场就与神立约了，所以亚伯拉罕是这些受割礼人的父。可是这是讲到第九十九岁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可是另外我们要说，亚伯拉罕也是未受割礼的人的父，因为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就用信心被神称义了。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他是做两种人，都是能够成为他们的父。所以保罗就跟着犹太人，他要讲他们的历史，让他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真义。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接着要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称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必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又再一次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后世，这是因为恩典。如果要只有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世，他说那就信就属乎虚空。什么叫做后世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最近礼拜五晚上在读这些福音书的在讲这些专题的时候，有个弟兄他正好要讲的题目是被神认纳为神的儿子。这个认纳，这是那本书的翻译的时候他特别把它用不同的字，因为以前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或者犹太人我们讲的是说领养。当你要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叫做领养 adoption。 可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领养这个字啊，我们就总是觉得说那个好像还不是我自己的骨肉，他只是来我家，我让他长大就算了。那么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后嗣，就是这里这个后嗣跟领养，他不但说你成为我家的人，你在我家吃饭，你在我家里生活，他还有一个，你如果成为后嗣的话，这个得到的福气是要承受产业的。你可以，我家的田地，我家的土产，你是有继承权的，这个叫做后世。被领养的人还不一定进入承受产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这里告诉他说，每一个人只要因信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后世。所以礼拜五晚上齐敏弟兄就分享了，说他因为他带那一段经，那一段他自己那个时候读这两个字他也觉得很绕口，什么叫做领养，什么叫做叫做后世。哎，我们用很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叫承受产业，这个叫做后世。结果他那天开车，他就问他女儿，他说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doption， 就是领养，跟什么叫做后世，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后世，这个字你们的体会怎么样。你知道他女儿怎么说？他说后世就是宝贝啊，就是宝贝啊，我就是你的宝贝啊，就是我就是嘛。哎呀，我说这个答案好，这个答案好，那这个就是真的，我们是神的宝贝啊，我们不只是他认养的，我们不是他把我接到家给我吃给我穿免受风雨，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只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后嗣。所以这里讲说我们成为后嗣，我们是本乎恩，我们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因为律法。律法是引进，我们一再讲的是好的，可是它只能显出我们犯罪的光景，是惹动愤怒的。你什么时候犯了律法，你就在那个地方要受刑罚。那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那么 不知者是不是就不罪呢？如果没有律法，我们说没有律法以前罪，要注意这里啊，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可是并不是说罪就不是罪。所以我们人的常话说不知者不罪，哈哈，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所以我犯了没问题。对，我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事情是错的，你去做了，那么我可能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你要受处罚。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教导，可是明明就是不对的，罪还是存在，罪本身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叫做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行事为人，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样子，所以这就是罪。所以这个犹太人一再的用这个律法割礼来跟保罗狡辩，那保罗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解释。可是最更宝贝的是后面他要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了。亚伯拉罕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他是信心的人物，他是信心的祖先，他不但是犹太人的信心祖先，也是我们所有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所要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信心的要素是什么。这段经文太宝贝了，我们慢慢的来读，等一下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来分析这一段经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要停在这里，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一段。一下读过去你就觉得哦，也就觉得一大块东西好像丢到那。我们先来看十七节，这里讲到一个信心的对象。十七节，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注意，信心不是一个盼望，信心不是一个心想事成，那不是信心。信心的根基，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是那死人，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十八节我们讲到他的信心的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彰显出来呢？十八节，信心在什么时候受操练呢？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无可指望的时候，对不对？有希望，你理所当然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信心嘛。虽然我们说我们通通随时随刻都要信心，比如说你今天在这里，你不要担心说明天会不会没有空气，你不要担心说你父母，今天做父母的孩子不会担心说妈妈，我今天吃了饭，我明天还有没有，你还会不会有饭给我吃？可是信心的一个环境里面，什么时候来考验我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啊。可是他虽然在信心里面，他每次受考验，碰到饥荒，碰到什么，他就软弱的，可是他受挫折，他仍然很快的回来。这是十八节我们看到的。第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在时间一直过，从七十五岁被叫出来，八十五岁告诉他说你的 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到九十九岁还没有，我已经完蛋了，我已经老了，我的太太早就断了那个生育的年龄了，你怎么办呢？将近呗。所以信心里面不但是现在的环境，而且你的环境这么困难的时候，我又经过了25年了，我没有了，我已经认定我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信心你们要接受的考验。第一个，你要信心的对象；第二个，你要知道信心是一定要发生在你无可指望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死定了，而且经过一再的挫折没有了。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到这里来讲的时候，19节的后段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里不是说他那个时候还有强人的信心啊，他还是相信神。你看，所以神称赞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没有说哎，你看你这25年你犯了1、2、3、4、5、6、7、8的罪，你是没有信心。只要他一回头说哎呀，我相信你，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忘记了，你那时候告诉我的时候我相信，今天你再来告诉我的时候我还要重新捡起来，神就算他为义。你看，我们的神是一再饶恕我们，一再不看我们的过错，这样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对他的反应呢？21节说，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满心相信，一点也不疑惑，神就算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只有亚伯拉罕做得到。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神。你相信你的老板过于你神吗？你把你的信心，你什么时候要换工作，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怕失业了，你相信你的老板，你相信你的公司过于神？他告诉你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宝贝，我不会让你饿死的，你放心。当你有这个把握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都是机会。我不一定要去做那一份我现在说年薪10万的工作，我来才能活。你相不相信，你今天就算没有个工作，你突然发现原来你到 ShopRite 去做 cashier， 神都一样养活你，你相不相信？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老板，看到我的这个存款的这个数字。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我们中间多少弟兄你也看得出来，我不必告诉弟兄姊妹哪些人，你慢慢观察，神是可信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不要照着我给他定的框框，神一定给我开路。第二个，你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我说过，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的生活里面，你现在有没有遭遇到一个光景，你认为你死定了，医生宣告你死定了？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做，尤其我们生病的时候，你一上网一查，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不要医生来讲，你自己就倒了。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信什么呢？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信什么呢？信我一定得医治，信我一定找到工作，这叫信吗？还是信说，神啊，我想你不会错，你现在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你有你的目的。你看这最近这个天才骑士，这下棋下围棋的人，这个李世石跟这个人造智慧要大战五场，一开始的时候多讲话讲得多满，可是这里你说啊，电脑就比人就真的一切胜过人吗？你从哪一方面来讲，这个比较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公平的。电脑是把多少人的机会，多少万的东西弄出来，然后来对着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你要来跟他对决。 我们看到神的创造远远超过，就算有一天电脑能够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可是电脑它不能像我们一样跟神有个信心的回应，你没有办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的表现是有情绪，我们人是会软弱，我们情绪会起伏的，但是神宝贝的就是我们在这样软弱的时候，看起来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仍然承认他是神。第三方面，信心的环境，亚伯拉罕说他已经完蛋了，撒拉也没有了，所以他才会去接受撒拉的建议，说把他的使女作为他的妾。刚刚我讲的太太永远不会错，不应用在这里啊。撒拉的上面，撒拉错了。当然亚伯拉罕他不能说都是撒拉说的，亚伯拉罕要说因为是我的错才造成你的错，是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因不信我们就起疑惑吗？亚伯拉罕这里神给他的肯定说他没有，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在信心还没有成就，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大信心小信心，大状况小状况都有，对不对？我不能告诉你哪一个叫做大，哪个叫做小，只要你觉得很痛苦，你过不下去了，对你来讲都是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告诉别人说你受的那个试探就是太小了，小 case， 我这个才是大 case。 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都在神的面前要来依靠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因为这些的这样的过程，所以神称他为义。那么最后保罗就用了这几句话来总结律法中的因信称义。我们把这一段来读，来算他为义，对不起，这个怎么弄错了，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靠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最后讲了亚伯拉罕了，可是他现在又要把耶稣引进来了。原来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信心的人物，他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不是看一个伟人的模范，我们不是看他的道德，我们不是看他的这个人品，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原来他借着这些人事物，我们都是遥遥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这是我们所有听到的重点。今天我们不是在一篇道里面来看到一个人有多好，我们乃是看到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这里说到亚伯拉罕，虽然他相信神叫他的子孙跟天上的青海边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可是我们今天说那犹太人只不过占全世界的人口的百分之几啊，1%都不到，你怎么说呢？ No 保罗说这个不是，那个是亚伯拉罕的图画，是讲到耶稣。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我们这些人要做，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历世历代的所有信主的人摆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受到神所说的所有信神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一样多。这是耶稣叫让我们神让我们看到，而且耶稣这里说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所以耶稣已经完全满足了神的愤怒，他要惩罚人的罪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了 挽回祭。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且是要叫我们称义，还不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当然神就算我们为义。可是这个算字呢，一直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已经证明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神所有的预言都成就了。所以为什么下个礼拜，为什么每一年我们这个复活节，我们要一再重复主的复活，我们要在神的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已经保证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预表我们能够可以在神面前永远的活着，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活。我们在信心里面仰望神，我们有一天在天上要得享他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称义已经复活，他的定死复活就已经代表了我们能够永远的在神面前活着。那么我要再补上一两点，就是挽回祭，上次没有时间讲清楚。什么叫挽回祭呢？我们上次讲了有一幅图画，说挽回祭是就是施恩座，就是表示盖过恩典，盖过律法的要求。你知道人世间有很多的宗教，他们是有挽回祭的，他们看到天不下雨，看到有风灾了，有什么灾难来的时候，马上人的天然的反应是说，哎呦，神生气了，我们赶快要献祭。那么因此还不但是献牛献羊，甚至有很多的邪恶的风俗里面，他把人当作祭物献上去，对不对？可以杀一个女婴，杀一个男婴，或者把一个少女把她摆到台上去烧了。他们认为说这样可以免除他们所拜的神的愤怒，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请神息怒。可是挽回祭呢，是神用他自己的爱子，他儿子，这个不是说杀人献祭，乃是预表的是一个无限的神，一个完全有爱的神，他来为普天下人的罪。他必须是人，成为人的样子，他才能够明白我们人所受的痛苦。他又必须是神，因此他为我们死的代价，他所发生的功效可以遮盖全普天下人的罪。如果他只是一个好人，顶多一个死还一个死，他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复活了，他是神，他的为我们献上的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挽回祭的动机是爱。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挽回祭怎么说是爱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十节，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那么另外还有一段经文讲到了挽回祭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来，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的果效是从一次到永远，他只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来，忠信的大祭司为信献上挽回祭，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你看多宝贝，这个挽回祭跟外邦人献这个害怕的心里面去除掉这一次的饥荒，除掉这一次的咒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想得到神的义吗？神的义是在基督里。为什么呢？上次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一段简单的经文，你们为什么我们越读罗马书越觉得他把福音能够讲得这么精简这么准确呢？他这里说是凭着他的血，这是讲到他的根据，是凭着耶稣的血，然后是借着人的信，这是讲到一个途径，而且要显明神的义。 这里讲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说，神使那个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成为义。所以一再的福音书里面一再的讲，这些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为挽回祭。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心，我们去接受。好，今天我就准备把信息停在这里。可是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觉得说，哇，圣经原来讲得这么好啊，这么多你不讲解我还不懂，讲了一下我发现这么丰富。这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过程。我要弟兄姊妹来抓着神的话，用着神的话来祷告。我们今天怎么祷告呢？你可以看这个括号的地方就是名字。你试着把你的名字摆上去。比如说这里说，金海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金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明白这样吗？就说这不但是祷告，是宣告。现在我们来，你把你自己的名字，我们同声的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方面这样祷告。你如果告诉我说，啊，金弟兄，我不会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那你今天这一段经文你就抓着，你每天早上起来一次，晚上一次，至少你可以宣告，你把你的名字摆进去。我们一起来，来，金海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金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金海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而已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相信吗？有口无心吗？不是，是你。好，我们要再练习另外一次。你知道怎么为弟兄姊妹代祷吗？你现在脑筋去想一个人，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教会里面你认识的哪一位弟兄姊妹正在很大的痛苦难处里面，你把他的名字摆上去，你成为他祷告的帮助。某某所信的是那个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某某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信仍有指望。神啊，虽然某某某的信心现在受到考验，可是你祝福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明白这？你现在知道怎么用这一段经文来为人代祷吗？你可以加上一点你为他的说法，不是什么死板的硬，你把他带进去。你现在知道哪一位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家人在一个最大的困难里面，你为他祷告，你不知道，你说神啊，我不会祷告，你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祷告。我现在就祈求你，恳求你，你现在来为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或者你的家人，好不好？我们来一次。你小心的，这个名字你不需要念出来给大家都听到。 OK， 你这个名字你轻轻的在神面前弄，然后我们把其他经文把它念出来，好不好？来，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的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相信他。我们不但可以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教会的代祷者。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你的话是活的，你的话是可以在我们身上每天来实现的。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我们在一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主啊，我们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就 不能够满心相信你所应许的就成就，我们总是用我的结果来认为那是最好的。主啊，求你加深我的信心，你怜悯我的软弱，你也怜悯我，你把那个我关心我的家人，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他在软弱需要我的祷告来托住他。主啊，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在你的复活节的日子以前，你来教导我怎么祷告，你来让我使用这样有权柄的祷告来宣告，来坚固我自己，也坚固我的弟兄，也坚固我的教会或姊妹。我这样感恩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放一段四分钟的影片，这是关于我们有一个宣教的生命课程，那么我想让这个影片来跟弟兄姊妹们介绍。